阿门，感谢耶稣。我们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哈。今晚上我们我特地用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方式来到去敬拜哈。不知道你习惯吗？因为今天晚上我主要的就是要在诗篇24篇的一个深入来到帮助大家走进去诗篇24篇了。当然我们现在敬拜只是前半段，还有后半段，因为我们时间不够了，时间不够。但是呢，接下来呢，我们会做一个叫5784诗篇24篇21天挑战哈，诗篇24篇21天挑战。所以我们祝棚节结束过后，我们就会用5784诗篇24篇21天挑战。我们沈院将今天晚上会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深刻的烙印在大家的生命，好叫我们真的知道5784年要怎么走。今天晚上不止分享5784跟诗篇24篇的关系，也分享诗篇24篇里面的内涵跟内容的同时，也要来到帮助大家如何的用诗篇24篇去操练21天的挑战，好叫帮助大家可以5784年可以走得逍遥，走得自在，更重要的可以笑傲5784年一直到结束。阿们阿们阿们。好，感谢主啊。今天我特地不让敬拜去到太深入啊，我就留在魂跟灵之间就够了哈，就没有说一次一次带完大家上山，因为我觉得我们要将这个诗篇24篇消化，我们不能飞得太高，我们要在魂的层面跟灵的交界的部分呢，去将很多这些的经文打入我们生命里面啊。但是接下来21天我们会挑战，我们会跟大家讲怎么进行啊，所以我相信你应该不会错过诗篇24篇，对不对？没有恩高是错的，是有恩高，只是恩高不是在灵的层面，他的恩高是在魂的层面，帮助大家将话语打进去，每一首诗歌打入我们生命里面，这样的说法才正确哈。好，感谢主。那今天我不讲太多，因为今天的内容呢，可能你可能我们需要用一年的时间来到去消化诗。今天晚上的内容哈，那我们之前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在我们踏入5784之前的那个晚上，我们就是跟大家分享感恩5783，过后呢，我们踏进5784的那一个晚上，我们分享步入5784。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打开5784哈。那么呢，我们打开5784的时候，我们就有给大家看了这个整个门，对不对？这基本上是所有不同的就是说我们当时收集到的所有的先知，包括拉比，包括教师，他们对于5784的领受的整合，所以5784基本上呢，大家的看法都非常的一致，就是一个门啊。但是呢，大家的角度稍微会有不一样。那么呢，我们用更简洁的方式，我们以5784的这个字的希伯来文的意义，包括诗篇24篇，我们就把它简化为穷，就是谦卑。过后门，过后举起，过后信，过后呢，敬拜征战，过后是居所哈，我们就将这整个的这个最简单的这个5784的关键词，上帝仍然掌权，我们要信哈，我们承认缺乏就是谦卑，然后呢，我们需要敬拜征战，进入他的居所。 他举起我们啊，我们就是守门者哈啊，然后呢，他开启门户，这就是我们对五七八四的整个关键词的捉拿哈。而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笑傲五七八四啊，我们感恩了五七八三，我们步入了五七八四，我们开启了五七八四之门，现在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笑傲的走完五七八四，我觉得这才是重中之重哈。那么今天晚上我们会用的是诗篇24篇1到10节哈。那今天晚上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哈，因为就像是一个很浓缩的一个果汁。那么呢，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啊，你需要消化几次？就基本上我本身我觉得我也需要消化好多次哈，所以要一直在。消化，一直在消化，一直在消化啊！所以在这里呢，我是用最简化的方式，基本上呢，五七八四啊，跟诗篇24篇，我在上一堂课已经跟大家分享哈、啊，我们不只是在经文，不只是在先知的领受。或者是在原文的解读，或者是五七八四的含义，我们都能看到跟诗篇24篇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可以用一年的时间好好去揣摩出诗篇24篇啊。那么呢，今天我就以分为三段的方式来到介入了哈。那我们在上一堂课，我有跟大家分享这一位叫 Graham。Scorgi 哈，他就说呢，诗篇22篇、23篇、24篇呢，其实是彼此关联紧密啊，是大卫写的诗哈。然后呢，他说22篇是基督是救主，23篇他是牧者，24篇他是君王。22篇描述他的恩典，23篇描述他的带领，24篇描述他的荣耀，23篇看到十字架，22篇看到十字架，23篇看到权柄，24篇看到冠冕哈。那么呢，他说23篇是代表过去，跟过去有关。23篇呢是跟现在有关，24篇跟未来有关哈、哦，所以难怪呢，清教徒称为说诗篇就是神性的整体哈、哦。OK， 好，这是他给我们就是非常的细腻的发掘到诗篇22、23、24是连接的哈、哦。那如果今天我就以另外的角度跟大家分享哈、哦，那基本上如果我们看了诗篇22篇、23篇跟24篇，我们不难发现，22篇是基督受苦，23篇是基督靠上主啊，靠这主啊，靠这天父爸爸啊，来到走过死亡谷哈、啊。那24篇是基督得胜，胜过死亡跟罪哈、啊。所以基本上呢，那两种的发掘，其实看的东西是一样，只是不同的角度哈、啊。那么呢，我们这里我也可以看到是诗篇22篇，我们能看到另外一个角度，他是救主；另外一个23篇，他是什么呢？他是牧者。24篇，他是君王哈，他是君王，所以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呢，你就会发觉到，哎，不难发现到诗篇22篇讲的是耶和华是我的救主，就是耶和华亚萨 Jehovah Yasa 啊，就是救赎主、拯救主跟保护者哈，就保护者哈。那么呢，接下来呢，23篇呢所讲的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耶和华罗以啊，就是照顾者，还有我们的牧者哈、啊。那么呢，诗篇24篇，我们也不难发现万军之耶和华或者荣耀的王哦，其实在这里基本上这两个都包含在蛮靠近的原意啦齁、哦、就是亚威撒巴奥。所以呢，这三篇你都能看到主的三个不同的 面向或者不同的角度啊，所以呢，亚威撒巴奥它的意思是天上地下万有万物都由耶华为主为王啊，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哈。那么呢，或者荣耀的君王哈，荣耀的主哈，他对整个受造界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他的心意与旨意必然成就，历史也会按着他所定的方向前进。所以基本上我们能看到，22篇、23篇、24篇，这就是主在当中扮演的一个角色。如果我们看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呢，就是说，22篇是受苦。23篇是走过死荫幽谷，对不对？24篇就是战胜死亡跟罪啊。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呢，你就不难发现到一个什么呢？比如说22篇是跟过去有关，23篇跟现在有关，24篇跟未来有关。所以呢，我们如果这样看的话，我们一点都不难发现什么呢？那如果你当时候你会发觉到，当时候我们在5782年的时候，就是2021跟2022之间这个年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算疫情爆发过啊，然后呢各样的艰难或者各样的事件。一件一件爆发出来的时候，大概是在这个是大概已经是第三年嘛，第三年嘛。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你会发觉诗篇22篇的情况就是：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啊。然后呢，这里我们能看到，诶，这有没有一点点像5782年的时候？我想可能大家心中有一些答案哦。那么呢，如果我们在看的时候，看到耶华是我的牧者哈，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看到过去的时候，我们都以为诗篇23篇就是哇，躺卧在青草地上，如此美好，如此美好。但是实际上，我们在23年的时候呢，你记得吗？我就跟大家讲，其实有走过死荫幽谷，又在敌人面前之类等等，哇，好像不是啦，好像是也是不容易啦，对吧？对吧？对吧？我记得去年我就跟大家讲啊，所以那仿佛就像5783年的情况啊。那接下来，诗篇24篇有没有可能就是，如果说诗篇24篇就是反映5784年是反映诗篇24篇，那么呢，大概我们能在诗篇20篇找到我们今年应该要走的答案哈，应该要走的方向哈。所以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呢，能看到这里讲到万军之耶和华，或者亚威撒巴奥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等下才仔细一一去看。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情况呢，我们不妨我们回去5782跟2022哈，5782跟2022，那时我们就讲到，好像世界都仿佛终止了，那一年就仿佛好像进到了这个安息年的情况。当然那时候我们解读的时候，有些先知是讲到说，哇，整个的金融系统会崩溃、会倒塌之类等等。那这个确实我们没有看到这么严重的情况哈。当然。那时候的经济各方面也是有影响，但是并没有到崩溃倒塌。但是呢，那一年呢，就好像是特别是在祖国，好像是那一年，好像什么东西都停止下来了。你要做这个也不能，要做那个也不能，各方面等等就停了下来哈。所以这是我们在5782年的时候，我们讲说当时是安息年，是豁免年，也是信心的一年，对不对？是要靠主充满这信心走下去。所以这个大概有没有可能是对照这诗篇22篇呢？那当然，当时我们所做的一个总结哈，就是讲到说我们当时要来到去，因为二是讲到是房子，讲到说神的殿、神的家或者儿子或者立约，所以我们就讲说要好好的，不要动。 好好的去寻求他，好好的去来到去安息在他的怀中。当时我还记得，我给大家这个王明道牧师所给的一个真理的腰带，未清楚明白神旨意之先，不要跑得太快，恐怕你跑错了路。已清楚知道神的旨意之后，不要走得太慢，恐怕撒旦和你的肉体拦阻你，使你不顺服神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当时候跟大家讲哈，就是说我还不是非常明白，我就不弄，我还搞不清楚。这段经文的矛盾我就不做，但是OK，这个是我们讲到季节的部分，那个就不讲了啊。所以如果我们回来这里，我们再看回五七八三年的时候，我们就讲说，我们好像走过死荫的幽谷啊，敌人面前摆设宴席等等，我想大家应该不会反对，好像五七八三好像也是非常的难，甚至有些弟兄姐妹告诉我，五七八三其实还难过五七八二等等。所以，但是当然啦，也有弟兄姐妹说，好像都没有太容易这样。所以那时候我们做的总结五七八三，就讲到我们需要更多的征战，更多的进食，我们需要就是进到圣灵的运行，然后新的复兴突破更新恢复医治。我看到这是有发生的，但是不是在我们的期待？我们的期待就是好像圣灵浇灌了啊，大大充满啊，然后我们什么什么，我们比较渴望是这样啊。但是呢，显然并不是太是这样啊。那么呢，讲到审判与祝福与供应，当然有些就在那一年很多的突破，很多的得胜就好像节制就很多的突破，对不对？在五七八三年，对不对？然后呢，所以呢，这也是会比较。是有些是审判与祝福，就是很两个极端哈。当然五七八三年揭开黑暗的权势与隐藏的罪，这也是有发生，但是并不是说非常的大。当然讲到说决定性的后果，五七八四将是你五七八三所做决定的后果，以此类推等等，这是我们走进的。五七八三年啊，那么呢，过后我们就跟大家分享，我们五七八三，我们就三大使命三大突破，然后四大目标，对不对？OK，这大概是我们以诗篇22、23、24来到对照五七八二、五七八三跟五七八四哈。那今天晚上我们走进的是笑傲五七八四。我会跟大家来到去解读诗篇24篇过后呢，我们在诗篇24篇，我们看到很奇妙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五七八四信，五七八四爱，五七八四望，五七八四笑。哈，那在这里怎么看到呢？OK，好。那如果我们在诗篇24篇1到10节，我们不难发现到几点哈。那在这里呢，我就放了信。爱与望，哈，信望爱或者信爱望，哈。那在这里呢，信是什么呢？第一，我们看到地和其中所充满的，我们是信。接下来呢，谁能登耶和华山？这我把它放成是爱。过后呢，众城门你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要举起，那荣耀的将要进来。将要进来，就是还没进来，所以是望。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在今天的晚上的课，你如果什么都没有学到，你大概知道五七八四诗篇24篇就是信，就是爱，就是望。那首先第一点跟大家分享的五七八四信，OK。那如果我们看了刚才的这个五七八二、五七八三、五七八四这几点呢，我们真的能看到的就是说，就是我们能看到的就是五七八二的时候，我们当时候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就是对神要绝对这种的相信啊。当时五七八二年真的走得不容易，过到了五七八三年又走过死荫的幽谷，又走过走过敌人面前等等等等等等。那时候我们对主也是依然要这种信，但是你来到诗篇二十四篇。 的时候，你会发觉前面的部分呢，哈，前面的部分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告诉我们地和地的其中第一节跟第二节，所以这什么呢？依然是对神的相信。所以我相信五七八四的前半段就是一个五七八二跟五七八三的一个的转折点，一个的转变点，但是呢，它的条件就是主，我依然相信你，我仍然相信你，因我所遭遇出于耶和华，我就默然不语。如果我们看回整个的疫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的疫情是在2019年11月啊，当然就是说那时候就有一些些爆发出来，那么呢，其实。10月份再查考回去，2019年10月份就已经爆发出来，所以那时候已经踏进了5780年，所以我们说呢，眼之年一结束，一进到癸之年10月份的时候，那时候疫情都已经是陆续的开始了。进到五七八零年的时候，五七八零年是2019年到2020年，五七八一年是2020到2021年，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呢，疫情大概发生了多久？疫情如果到现在呢，其实我们看的话是4年满了，啊，就是我们在2019年的10月份，一直到2020的10月份或者9月份过后呢，2020到2021过后呢，2021到2022，2022到2023啊，所以呢，基本上我们看到疫情是发生了3年哈，3年过后到了五七八三就解封了啊，比较在解封的环节当中，所以基本上疫情3年，解封1年过后呢，我们现在踏进五七八四，所以现在我们大概是走进的是第5个年头了，对吧？疫情3年过后呢，1年的解封。过后呢，大概前后啦，不是很准的啊，因为解封我们大概是在11、12月份嘛啊，所以呢，相差大概1个月不到了哈。过后我们现在就踏进了五七八四，所以可以见得疫情3年是非常难。那么呢，但是好像解封过后也看到没有多好，所以呢，大概我们过去走去4年，一踏进五七八零。就是好像很不容易啊，但是呢，当我们现在踏进五七八四的时候，确实看到一道的曙光，一道的门，一道的窗口，一道的突破，一道的得胜，是已经发生，正在发生，也会陆续发生。但是它里面有一些先决的条件，先决的条件，我们看到第一点是什么呢？那我们能看到先决的条件，就是说在诗篇24篇1到2节，我仍然相信，我依然相信，我继续相信，我完全相信。我觉得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相信，这样的一个继续说主，虽然很不容易，虽然很艰难，虽然很挑战，所以呢，我觉得诗篇一。24篇1跟2节呢，它是一个转折点，是一个我依然相信，我仍然相信，我继续相信，所以呢，我就给大家准备了，就是接下来我们的21天的挑战，我给大家准备了3首歌，第一首是五七八零到五七八三，因我所遭遇是出于耶和华，我就默然不语，这是第一首歌，我们去操练，我们用这首歌的时候呢，去回复，去思想，去。默想过去五七八零到五七八三各样的不容易，这是4年。OK，那么呢，我们用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就回复、就修复、就思想、就默想。过后第二首歌就是我全然相信五七八四年，我全然相信。可能五七八三你还没有全然相信，可能五七八二你也没有非常相信，但是五七八四你说主，我全然相信，你依然作者作王，你依然是在掌权，你依然是。你预备给我量身定做的所有的考试。接下来到了第三首歌，也给大家预备了你作者为王哈。所以呢，就说到了这前面的部分的三首歌，主要是帮助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 打下强心针，主，我仍然相信，我依然相信，我继续相信。所以五七八四第一点是五七八四信，对神的相信，对神的全然对神全然的全然的相信，全然的对神全然的相信，对神深信，对神绝对的信，这是我们努力的去做，因为这三个部分会帮助我们很多的医治会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那接下来呢，第二呢就是五七八四爱哈、哦。那五七八四爱，如果我们看到第二点的部分呢，它有几个爱？它有四个爱。那什么哪四个爱呢？那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爱什么呢？谁能登耶和华的山？我们要爱登耶和华的山。过后呢，我们要爱站在他的圣所。过后我们要爱成为寻求耶和华的主类。过后我们要爱寻求他的面的雅各。那这四个点哈，这四个点。我们在五七八四，我们要努力的，我们要努力的来到将这四个点把它烙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这四个点，如果我用原文去考察的时候呢，第一个是讲到灯，灯原文是 Allah 是讲到上去啊，讲到升上升，讲到攀登是 Allah， 谁能？登耶和华的山，他是谁能上去耶和华的山？谁能上升到耶和华的山？谁能攀登耶和华的山？我们要爱上去耶和华的山，我们要爱上升到耶和华山，我们要攀登到耶和华的山。那这个是四个点啊、哦。那第二个呢是爱什么呢？谁能站立在他的圣所？站立原文是 com 是讲到起身。起来，站起来，使直立，还有起立啊，这几个都是属于什么呢？空的意思哈、啊。所以呢，谁能起来、起身、站起来、使直立，还有起立啊，在他的圣所啊。过后呢，第三呢是谁能寻这爱什么呢？爱成为寻求耶和华的主类。这里用的寻求是 dares 是讲到寻找、求问、询问，当然包括祷告啊，包括祷告啊。那过后呢，接下来第四点，爱什么呢？成为寻求他的面的雅各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他所带出什么东西呢？就是他用的是 bakesh 是寻求。需求、渴求、坚求跟要求，所以这个几个点我们能看到是一种谦卑。当你愿意去寻求神，愿意去来到渴求神、需求神，也是包含着谦卑、卑微来到去寻求他的意思。所以呢，这几个灯五七八四，我们要登，我们要站立，我们要寻求。那这大概是几个很重要。那登什么？站立什么？寻求什么？呢，就这几个点。第一，这里用的原本是哈是山岭哈，谁能登耶和华的山？那我们要成为爱登耶和华山的人。这个山其实它也是用在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七节说，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所以呢，这个山所讲的就是讲到爬到高处去，爬到。很高的地方来到去什么呢？来到去就像这里所讲的，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五七八四年要强调重复每天在做的。第二呢，谁能站立在他的圣所？圣所呢原文是 makom 是立足之地，跟什么呢？居所跟住所哈。所以这里呢，我们在出埃及记十五章时期看到同样哈，马贡的那个组合的那个原文里面，他用的是圣所哈。他说耶和华啊，求你为就是耶和华啊，就是你为自己所到的 居所，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诗篇26篇第八节说，耶和华，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看到吗？这个哈，所以这里是 Makom， Makom 是讲到立足之地或者居所的意思。所以呢，我们五七八四，我们也要努力的来到去，可以得以站立在他的居所哈，可以来到可以来到更加渴慕的住在他的居所啊。那接下来呢，第三呢是讲到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族类呢原文是 door 是讲到是讲到是四代哈，就是在创世纪六章第九节讲到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四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所以讲到那个四代，这个四代的意思你就明白了，就是说这个四代很多人都在追求这世界的各样荣华富贵，很多的这个大家都在追求这追求这世界享受的一切，包括是比如说每个人追求的就是手机啦，或者名牌啦，或者是豪车啦，豪房啦，或者是每个人都在追求这抖音啦，追求这种的刷手机等等等等等等，它是包含在这个情况。所以呢，这里讲到讲到这是寻求耶和华的世代，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是跟世界是不一样的，跟世界是分开的，是被分别为圣出来的啊。那第四点呢，他说寻求里面的雅各。那如果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里面呢用的是panim 的意思是说到什么呢，是讲到这里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所以当时候该隐跟耶和华跟我们的神是可以面对面的，可以相处说话的，可以直接聊天，就像亚当夏娃的。但是在这里因为他罪的缘故，他被赶逐出伊甸园。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该隐离开了耶和华的面。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以这个不只是登耶和华的山，不只是到他的圣所，我们更要成为的就是什么呢？可以与他面对面的。这是在诗篇24篇所启发我们，你不只是登山，不只是居所，你要来到与他面对面。所以我们能看到圣经里面确实有很多人跟神面对面，但是只有一个他能跟神摔跤，摔跤到最后呢怎么样呢，而没有被神杀掉的，他的名字叫雅各。雅各名字的意思是捉住腿后跟的人。所以这里我们能看到，就他对神的这种的饥渴，这种的渴慕，这种的想捉住神，想就是说主啊，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跟你走。我们能看到他是非常积极，非常的非常的就是主，我要你，我就是要你，我就是要你，主你不走，我你不给我遇到你，我就不走啊！我觉得这里所讲的寻求里面的雅各，它就是包含这个意思。所以在这里我们能看到这几个点的时候呢，我们大概能知道一个点哈，就是说呢，我们五七八四年，如果我们以这个登耶和华的山，站立在圣所，寻求耶和华的族类，寻求他的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其实就是一个敬拜征战。但是这里我要解释清楚的，其实我们敬拜当然它包括是祷告，所以我跟大家讲过的敬，不我们叫敬祷嘛，对吧？敬拜祷告网聚会，为什么叫敬拜祷告网聚？因为敬拜本身它就是一个态度哈。那祷告呢，它是包含着什么呢？包含着唱啊，所以敬拜本身是一个态度。祷告你可以用说，可以用唱啊，所以呢，所以我觉得这里如果更明确的话，我们应该叫敬拜、祷告、征战。那征战的部分呢，我并不觉得我们征战是要进到灵界去征战，我觉得这个征战比较属于是对付我们的内在，对付我们的软弱，对付我们的不幸，对付我们里面对神的怀疑等等这样的征战。我觉得这样 才比较符合跟诗篇24篇。那么呢，在这里如果我们看了过后呢，他确实指出一段很有趣的经文哦，他指出很有这样的人才能登耶和华的山，才能站在他的圣所，才能寻求耶和华的主类，才能寻求他面的雅各呢？其实圣经很明显将我们指出来，就是守节清心。不向虚妄，岂是不怀好意的人啊？这三个点呢，就是可以登耶和华山的人；这三个点呢，就是可以进到他圣殿的人；这三个点呢，就是可以寻求神面的人啊！这三个点也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的人哈、啊。所以呢，就是讲说，我们这三点，我们不去做。我们没有做，那么呢，你才能登耶和华的山。所以其实今天在预备这个课程的时候，在预备今天的这个的时候，是我在我今天早上确实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大的艰难，很大的挑战，很大的艰难，不是因为事情有多大，而只不过是今天发生的事情将我里面很多的黑暗暴露出来。所以呢，当你里面很多黑暗暴露出来的时候，你会发觉自己这样糟糕，自己这样的不好，自己这样的软弱等等等等，那时候你还容易敬拜神吗？那时候你还容易预备课吗？那时候你还能去继续挖掘更多属天的东西吗？你会觉得自己很不配，自己真的是罪恶的最终的罪人，自己各样定罪、控告、控诉各方面一直攻击下来。所以呢，我今天早上遇到这些事情过后，我到了中午回到家的时候，我要预备的时候，这可能是我在带领平台当中其中最难预备课的时候，老师讲的。其中最难预备课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吗？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神真的真的，他不介意我们软弱，他不介意我们脾气不好，他不介意我们有很多的愤怒，他不介意我们有很多各样的软弱，或者各样的生命的不配，生命的各方面，他都不介意。因为呢，他没有讲脾气暴躁的人不能登耶和华的山，他没有讲，情绪不稳定的人不能登耶和华的山。那这里啊，他讲是什么呢？他讲是就是谁能登耶和华山，就是守节清心，不向虚妄，岂是不怀好意。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软弱，无可否认。但是呢，你会发觉在各样的软弱当中，神可以包容，神可以洁净，神可以来到接纳。但是在这三个点当中，神仿佛是没有太大的耐心，没有太大的包容。这在三个点，如果你有这种手不洁，心不清，或者是不向虚伪，或者是岂是不怀好意，那么呢，基本上你是没有办法登耶和华的山。所以在我预备的时候，我在看回这几点的时候，我真的是对神产生这各样各样的敬畏，跟各样各样的各样的感慨。我们真的有一位非常好的神，不怀诡诈啊，不怀诡诈，谢谢谢谢。我们真的这三点千万不要让它发生在你生命当中。我是讲说，手不洁，心不清，不向虚妄，不岂是不怀诡诈的人啊，这几个点确实是千万别让它发生在你生命当中哈。所以如果我们在原文解读的时候呢，我们能看到呢，他讲到第一点是手是什么呢？手是 nake 的意思，手是做的跟行的啊，所以是洁净的或者是免于的、自由的、无辜的。 心是什么？bear，它用 bear，心是想跟感哦，感觉跟想哦，思想啊、哦，所以它是属于心是纯净的、洁净的、清洁的。那不怀好意，它用 soft，soft 是空虚、虚妄、虚晃、虚谎称、谣言、假话、虚谎、虚假说谎啊，然后呢，过后呢，他用的不怀好意，起誓不怀诡诈的，他用的是谬骂是讲到欺诈，奸诈，它的字根是rama 是讲到骗取、诡诈、欺骗、狡诈、不忠于的对待与背叛，那我们看这几点的时候，到底是怎样的人哈？是没有办法登耶和华的山，怎样的人呢？是没有办法来到在圣所遇见神。所以今天我在看了这段的经文呢，哇，我心中真的是大喜，心中真的感谢主，就是说主啊，我也是软弱之人，我有很多自己在努力胜过的功课，我有很多自己还在考验的各样的考试，但是主啊，这三个点恰恰好，很多功课是我考试过关的。第一个点，守节清心。守节清心，如果我们看清楚一点的时候呢，nakei 呢这个词呢是讲到干净的、免于的、自由的、无辜的。如果我们在原文在查考的时候呢，就是以圣经解圣经的情况的 nakei 的意思被翻译为可算无罪，或者是才为无罪，或者是免得无辜之人哈。那么呢，讲到这个守节清心啊，对不对？他用的词是 bad，是讲到他用的词 bad 是洁净或者纯净或者清洁。所以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他用的原文同样出现的是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哈。然后他说这个清心的这个人呢，其实同样我们在马太福音5章8节讲到清心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见神。其实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呢，其实他所讲的就是一种圣洁啊，无罪的啊，无辜的，或者是免得无辜的，可算无罪的，才为无罪的。所以守节清心在这里，你能解读为是什么呢？能解读为是言行举止、行为、心想、灵感。都追求圣洁的人啊，这是为什么？守节清心啊，守节清心是这个在这里它是在这个含义里面哈、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讲说虽然我们不洁净，虽然我们还有很多的不完美，但是这是我们所追求的，这是我们的方向，这是我们所盼望的一个一个的，是你里面的追求，是里面所盼望的。你的言行、你的举止、你的行为、你的心想、你的灵所感觉的，都是要往这个方面追求。虽然你还做不到，我还做不到，但是当我们有这个守节清心是追求的时候，你就发觉神要的是这种人去登他的山。所以如果说有好些他本身就是守不节、清不心的，就是里面就是。是有很多的这种不怀好意的，或者是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议程的，有很多不对动机的，有很多很多这种东西的，这些人就不叫守节清心。所以一般上，如果你不守节清心，你的动机，比如说你带领聚会，你是为证明给别人看，你在敬拜，你是要炫耀给别人看你带的厉害，你讲到是要来到证明说，哇，你讲到比别人厉害，或者你做任何东西都是会有一些不对的动机在后面，这都属于不守节清心哈。OK。 那第二点在这里呢，他说什么呢？他说不向虚妄哈，不向虚妄。那不向虚妄，他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不向虚妄这个词哈，其实很有意思哈，这个词不向虚妄。如果我们看清楚一点的时候，其实在箴言30章第八节说：“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啊。”其实这个就是最直接的不向虚妄的意思哈。当然，圣经里面讲到生命记32章第四节，他说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哈。所以我们知道这里所讲的这个的不向虚妄，他的意思说的白的就是无伪，就是不装不假不掩不饰不扮不伪不虚不慌不骗。这就是不向虚妄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更正确的话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真理，真理的敬拜所用的就是这个原文 Aletheia， 活出一个真理无伪的生命 Aletheia。 所以你会发觉，诶，你看哦，神要求的敬拜者是怎样的敬拜者？就是在灵与真理，对不对？所以你会发觉原来在这里不向虚妄，其实说白了就是在真理的敬拜者。哇哦，你会发觉原来新约旧约根本就是连在一起的哈。所以如果我们讲到说一个不伪的不装不假不掩不饰不扮不不伪不虚不谎不骗，其实就是不宗教不政治，努力活出真理，努力活在圣灵的人，就是一个很实在很正直很活在真理的人，是一个诚实无伪又有公义又正直生命的人。你会发觉如果说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常常需要去演给别人看，装给别人看，做给别人看，常常在教会或者在敬拜或者在祷告等等，都是在做装的东西，假的东西，扮的东西，演的东西等等等等，你就会发觉呢，我们就属于是虚妄的人，属于就是这个种类。所以我常常挑战大家的啦，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我们跟神讲说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常常我们所唱的都是假的，常常我们所唱的都是不真的，常常我们所唱的都是什么呢？都是不是从我们心里而发的，所以这都属于是假的。其实老实讲，我觉得神如果在天上看着我们敬拜的时候，他会觉得非常的无奈，因为他会觉得说，今天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在敬拜神，那在敬拜的时候口唱的表里不一，心口不一，大家唱的跟心中所想的都是不一样的，这样的情况底下，这样又宗教又政治又装又扮又演的，这样的人没有办法到圣所，没有办法到耶和华的山，没有办法来到遇见主的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这是不向虚妄的意思。所以我们彼此勉励哈。那第三点呢，讲到岂是不怀好意啊，岂是不怀岂是不怀诡诈的人哈。原文所用的是Miame 是讲到欺骗或者奸诈，或者是他也讲到是Rama 他的字根哈，是讲到骗取诡诈或者欺骗或者是诡计不忠诚的对待或者背叛哈。我们今天我要听今天要听听这个节制哈，节制的声音。哎，节制你帮我读一下好吗？
好的。创世纪27章35节，以撒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 创世纪29:25，你为什么欺哄我呢？带上12:17，你们若是将我这无罪的人卖在敌人手里，愿我们列祖的神查看责罚。欺诈、奸诈、骗取、狡诈、欺骗、诡计、不忠诚的对待、背叛的。诗篇11:7，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诗篇140:13，义人必要称赞你的名，正直人必住在你面前。
阿们，谢谢，哇哇，这个节制的声音很有磁力一下的哈、哦，哇塞，真的，哇，我们的同工的声音越来，大家都越来越迷人。OK， 好，那这里呢，我们看其实这里的经文哈、哦，我们看到的话呢，其实就是一个米尔玛他用的词呢，就是以撒用诡计来到骗福分嘛，对不对？我们也看到这里是创世纪29:25说，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或者是这个历代志上说，你们若将我这无罪的人卖在敌人手里哈，所以这是被卖的意思哈，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就是说这个谬骂的意思包含着诡计、欺控跟出卖的意思，或者背叛的意思，或者不忠诚的对待。所以在这里，如果我们看谬骂，我们再看回亚萨这个词哈，亚萨它是讲到忠厚。正确、笔直、公正、正直的人，或者你也可以讲忠心的人哦。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就是说，谁能见耶和华的面，正直人必能见他的面；谁能见耶和华的面，正直的人必住在他老人家里面。所以呢，我们看到经文在解释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更加清楚到这几个很重要的点啊。所以如果我们想真的成为一个可以来到可以来到登耶和华的山，可以来到住在耶和华的圣所，可以来到寻求耶和华的面，可以来到像雅各这样来到寻求主的面的雅各的，我们一定要成为守节清心，我们一定要成为不像虚晃，我们要一定成为启示不成为启示不怀好意的人。所以基本上如果看了这几点，我们大概可以很容易的发觉到，其实就是言行举止、行为、心想灵感的追求圣洁的人。我们也可以看到，也是一个不宗教、不政治，努力活出真理，努力活在圣灵的人。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忠厚、忠心、正确、笔直、公正、正直的人。所以怎样的人才能登耶和华的山，才能站立在他的圣所，还能成为寻求耶和华的族类，寻求他面的雅各，就是这三点：言行、举止、行为、心想、灵感，都追求圣洁的人，不宗教、不政治，努力活出真理的人，努力活出圣灵的人，还有接下来是忠厚、忠心、正确、笔直、公正、正直的人，这样的人才能见主的面，才能登耶和华的山，才能站立在主的圣所。其实这三点，如果我们看得很清楚的时候，我们看得很清楚的时候，你会发觉呢，大部分的我们或者大部分的教会多多少少在这个环节里面都好像不太能过关。那其实今天发生一件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事情啦。那么呢，简单就是今天我 其实你我哥告诉大家，其实很多人都很想要辨别租赁的恩赐。那我会跟大家讲，有辨别租赁的恩赐是非常痛苦的。为什么呢？我在很年少的时候就有辨别租赁的恩赐，但是我一开始辨别比较多的是，就是说很容易经历到邪灵啊，会看到很多不同的邪灵，在人的身上啦，人的头上啦，人的脚上啦，甚至在建筑物等等。所以呢，一开始那时候我还不懂辨别猪灵的时候呢，都已经神已经打开了我辨别猪灵的恩赐，所以我就会看到有应该看的看，不应该也看，各方面也看，因为从来没有人教导我应该怎么运用辨别猪灵的恩赐。这是我在很小十几岁的时候，那过后呢，到了我比较出来服侍的那期上神学到出来服侍的时候，神再开启更多给我看到很多天上的很多天使的属神的，哇，那段时间真的超美好。当然，你要看到属神的，你同样可以看到属魔鬼的，这是真实的。那当我走进服侍的生涯的时候，神就开启我很多关于人的。所以有时候跟一个人坐着，一个人聊天，一个人说话，我一下子就很容易知道他的动机，很容易知道他里面内心的世界。所以是一个诡诈的人，是一个不诡诈的人，是一个正直的人，是一个不正直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很一下子就可以一目了然哦。所以，有时候当然，如果你拿来教课，你拿来服侍弟兄姐妹，非常棒，非常好哦。但是呢，如果你在日常生活，这些恩赐都已经让可以给你运用到你生活的一部分，你会发觉是极其痛苦的，因为有时候你明知道这个人骗你，但是你还要爱他；你明知道这个人是奸诈、诡诈、挑战的，全世界都说他是好人，只有你知道他是坏人。或者是你知道这个是根本是一个是有点像撒旦的弟弟这样诡诈的人，但是全世界在崇拜他，所以你会发觉，当你在这个拉扯底下，是非常的难耐那种的感受，非常的受不了那个感受，所以呢，你会发觉那种的熬炼，你说你就一直提醒自己，你要爱他，你要爱他，你要爱他，但是问题是那个爱，你明就知道，你就有点像，你明知道他就是你的杀父仇人，但是问题是你还要对着你杀父仇人发出一个爱的拥抱，你真的是觉得说主啊主。哇，什么东西啊？所以我明白，当时候耶稣为什么？耶稣明知道你这个，你这条，你这，对不起啊，我用比较粗鲁一点的话，你这条水就是要出卖我的犹大啊。那过后呢，你就出卖我，过后呢，我还给你亲嘴，然后让你出卖，你想看什么东西来的？这个，你这条水就是一个乌里麻茶。啊，一个真的是害我上十字架，把我出卖的这条水，过后我还要爱你，我还要说，还要真的在里面说哦，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懂啊，所以我跟你讲，你说耶稣上十字架上，不只是给这些人出卖，不只是给自己犹大出卖，他也给每个门徒出卖，每个门徒说，我不会离弃你们的，哦，不管即使说大家走了，我也不会出卖。你说那时候。我也不会离弃你。你说那时候耶稣知道彼得了，老师早就知道了。耶稣还要，如果我是耶稣，我就翻过脸去了。你不要讲话这样大声，等下第一个跑的就是你，对不对？哇！但是他还要带着爱，人家上十字架那些以前崇拜他的人，以前跟随他的，每个就是当不认识他了，每个在那边就是哦，我跟耶稣没有关系，门徒跑光了，真的。我跟你讲那种的感觉，你知道有多痛苦吗？明知道他要杀你，你还要用爱去爱他，我觉得我没有这样伟大啊。OK，我是软弱的。OK，所以我跟你讲，所以明知道那个是坏人，但是呢，全世界都说他是好人，但是呢，你在里面，所以我在这个的就是这个功课是一个。 非常不容易的功课啦，因为它很熬炼人心啊，熬炼人心，因为它已经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我就非常非常不容易。老实讲，真的非常不容易。对，所以我明知道那个是坏人，那个坏人，那然后呢，我本身是比较那种叫什么呢？我本身是比较正直的人啦，我不能。不能，就是那种人被人欺负的时候，我会帮人家出头。那个人被人来到挖个跟跳的时候，我会跑去帮他挡着。那个人这个的时候，所以我太太，我今天回来就心情很不舒服，我就跟我太太讲，讲完过后，我太太就给我一句话而已，她说老公啊，你这个人太过正直了，太过那种好像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就太过就说你太过笔直了，知道吗？就是说有时候人家假，你就跟人家一起假就好了嘛。那就是说你就闭上眼睛，开一只眼睛，关一只眼睛，给他过就算了嘛，等等。但是我就觉得这是可能对大部分弟兄姐妹，这是你比较容易的功课，但是对我确实是不容易的功课。我就我就觉得，对于这种不正直的东西，我会出声，或者我会说话等等等等。所以就是。在这情况底下就当然了，吃了很大的亏了，吃了很大的，就是人家挖了坑给我跳，我还跳了下去，他还帮我埋葬起来啊，所以哇，所以真的，但是呢，我回到家的时候哈，我在看回这个这3点的时候哈，对不对？所以我就对自己就觉得说哇，就是觉得自己，哎呀，怎么。怎么这样哦？但是我在看回的时候，我感觉很欣慰。虽然我在这件事情上我是吃亏了，我是被欺负了，我是被人家掏了便宜，或者甚至是被人压榨了、欺诈了等等等等。但是最起码我知道一点。守节清心，不向虚妄，起事不怀好意，这都是我所追求的，这也是我生命的特质，这也是我生命散发出来的一些的光点。我有软弱，但是，最起码这几点东西是神喜欢的，神喜爱的，神看见我生命里面是有的。然后呢，更伤痛的就是说，跟你去的一批称兄道弟的伙伴，跟你一批去的这种哇，跟你每次喝咖啡，每次喝茶，每次喝红酒的这些的兄弟们，没有一个为你站出来说话。没有一个来到愿意来到为你伸出一个手，哇！所以今天好几重的打击，但是在这里最起码我知道一件事，我是忠诚的，我是忠厚的，我是忠心的。我在这件事情上，就是说，我觉得我能很大声的说，我忠诚忠心了，那么就 OK 了。所以今天，我觉得在预备这个功课的时候，确实是，就是说，面对了很大的吃亏，很大的被欺负、被压榨各方面等等。但是最起码回到家的时候，我知道一件事哈，就是说，哎，主用这3点来到安慰我，主告诉我说，我就是要这样登耶和华山的人，这样站在他圣所的人。就是要这样寻求耶和华的主类，就是要这样寻求他面的雅各，所以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一个安慰啦。所以我没想到，哎，你看哦，我今天去这件事，或者预备这个课是之后发生的事，但是神都知道啊，原来我所遭遇。是出于耶和华，我就默然不语。所以我发觉到，就是说，哪怕世界都是诡诈的，世界都是 或者是教会都是活在政治的，教会都是活在宗教的。我不是讲都是啦，我是讲的意思就是说，这种的一个含一个的口吻的感叹的发表啦哈。那或者是很多世界的人都是追求不圣洁的，这些言行举止都是诡诈，各方面等等等等的。但是我们依然跟神说主，世界可以讨厌我，世界可以不喜欢我，世界可以憎恨我，甚至如果一天需要面对整个世界，但是最起码我问心无愧，我言行举止行为心想灵感是追求圣洁的，最起码我不是搞宗教的，我不是虚假的，我不是不假不装不伪不做这种东西，我是努力活出真理的，我是努力活出圣灵的，我是忠厚的，我是正确的，我是笔直的，我是公正的，我是正直的。我觉得这样的人就是登耶和华山的人，就是站在圣所的人，就寻求耶和华的族类，就是寻求他面的雅各。其实老师讲的，有时候我看看自己啦，我真的没有觉得我自己多好哦。我不只是在平台，我不是在作秀啦，我不是在作秀啦啊。我跟同工们跟我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也是跟他讲，我自己也跟你们一样，我们也是软弱的。我自己我跟他们，我也跟我太同工开会啦，或者跟一些同工交流，我都是跟他讲说，哎呀，今天我做错事啦，今天我爆发啦，我就很直接跟他们讲了等等。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对，我有很多的软弱，我有很多的问题，或者我有很多还没考试过关的东西，那最起码我可以看到为什么神好像多一点点疼爱我，多一点点关心我，多一点点恩宠，多一点点爱呢？我想可能这三点就是一些圣经的特质，也是他老早就写在圣经里面的一些的真理。所以我想我们真的要像圣经里面所讲的，就是说要真的像刚才这段圣经所讲怎么样呢，就是守节清心，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的他的神使他称义。我想这是可能就是我生命的一些小小的秘诀吧。啊，感谢主。我觉得我是要坚持的到见主的面。不管世界怎么说，不管人怎么说，不管人怎样的欺诈诡诈各方面，但是这应该是我们保持到见主面的一个特质啊。所以我就预备了给大家，就是第四首歌哈，来到帮助我们，就是我要在聚会的山上敬拜耶和华。过后呢，就是五七八四每天的祷告。过后呢是五七八四带我们进入至圣所，所以我觉得这三首歌可能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真的去明白真实的，就是说将这三点真实的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这是第二点，是五七八四，我们爱，我们要爱，爱上登耶和华的山，爱上居住在耶和华的居所，爱上见主耶稣的面，爱上什么呢？爱上成为雅各，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我想这是我们可以做的。那五七八四望是望什么呢？你看哦，我们在这里的经文里面呢，它有第一个点哈，就是信嘛哈，第一节、第二节，那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就告诉我们要爱登耶和华的山，爱居住在居所。爱寻求成为寻求耶和华的族类，爱寻求他的面的雅各。接下来是什么呢？接下来是第三，是望。 当我们有了信，有了第三点，就是我们所盼望的。盼望这里呢，他讲到众臣们呐，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臣们呐，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来，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里讲到这个众臣们的部分，其实这三点东西是连接在一起的。当我们有了信，当我们有了爱，当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往门打开，被举起，荣耀的王进来，这是一个连环的。门打开过后，我们被举起，荣耀的王就进来，这三点连接在一起。那么呢，如果我们再仔细的查考这个的经文的话，他说荣耀的王，是有力有能的耶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华，万军之耶华，他是荣耀的王。那么呢，这个部分就出现在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个众臣们要打开，然后举起之类等等。如果我们看这经文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就是登耶华的山，站在他的圣所，寻求耶华的。族类，过后寻求他面的雅各，所以我们负责敬拜，我们负责坚持，我们负责持守，我们负责持续为，还有为我们的软弱征战，我们负责言行、行为举止、心想灵感都追求圣洁。我们负责不宗教、不政治，努力活出真理，努力活在圣灵里。我们负责忠厚、正确、笔直、公正、正直。那么，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负责敬拜、坚持、持守、持续为自己软弱征战。他负责开门，他负责举起我们，他负责。荣耀进来，他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华，万军之耶华，他是荣耀的王。所以，当我们看了，哎，更仔细的去查考这24篇的时候，哎，你就发觉到，哦，它其实有一个次序的，原来它是有一个过程，从信到爱，再到望。那么呢，我们能看到这些事情会发生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过后呢，我们有一个预备大家的第七首歌是5784，我渴望看见。过后呢，第八首歌是5784，万军之耶华。第九首歌是5784，众臣们抬起头。啊，所以我们大概在这里呢，我们就很快的去到第四点，5784要笑，要笑什么呢？5784信爱与望啊，信什么呢？信耶华是我的救主，耶华亚威。5784我们要信耶华是我的牧者，耶华罗以。5784我们信耶和华万军之耶华亚威撒巴奥。他来到为我们征战，他来到为我们做这件事。我们需要负责的就是敬拜他、祷告他，就是要登他的山，就是要来到成为耶和华的族类。但是到最后，万军之耶和华亚为撒巴奥成就这件事，这是我们5784我们要做的，就是信。5784我们要做的爱，爱什么呢？爱。登耶和华的山，爱什么呢？站立在他的圣所，爱什么呢？成为寻求耶和华的族类，爱什么呢？ 成为寻求他面的雅各。这里你都能看到他的字，他的原文的意思哈，有 Allah， 有 Kom， 有 Daresh， 有Bakesh 这几个词我们都看到。那雅各的意思是什么呢？捉住后腿的人，与神摔跤还活着的人。所以呢，我鼓励你，今年五七八四可能他不会马上变好，他可能也不会立马改变，但是最起码你今年就像雅各主，我就是跟你摔跤，我就是捉住你的后腿，我就是捉住你，你不祝福我，我就不放手，你不与我亲近，我就不放手，你不与我靠近，我就不放手。我觉得这是可能有些人一进五七八四就有门打开，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要到五七八四结束了，刚要结束才打开，可能有些要到五七八五，我不知道。但是呢，我已经写出了五七八四我们可以做的东西，按这诗篇24篇我们可以活出来的东西，这是我们可以有效的在五七八四活得更加精彩，活得更加得胜，活得更加突破。更重要的，我们可以笑傲五七八四。接下来呢，怎样的人才能登耶华的山，站立他的圣所，寻求他的面，成为寻求耶华的族类，就是言行举止行为心想灵感都追求圣洁的人。过后呢，不宗教不政治，努力活出真理，努力活在圣灵的人，还有忠厚正直笔直公正正直的人。你会发觉很特别的。那打个比方，在这里我们能看到神要求的敬拜者是这样的，在灵与真理的敬拜者。这里我们看到第二点，他是属于在真理的敬拜者。我们也可以看到神要的啊，要的什么呢？要的一个服侍，一个对一个交账的仆人的要求是什么？就是忠心与良善。你看到第三点，他讲到忠厚正直笔直公正正直的，当然这里包含着忠心的，所以你会发觉这也包含在里面。所以你会发觉神的话语本身就贯通在一起，他的原则不变，他是自古到今到永远都不变的。所以真理我们要挖掘出来，要把它真实的活在我们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这时候呢，你才会发觉他的祝福就会连绵不断的来到寻找我们。当然考试会继续，考试是到我们死那天还在考试，但是当我们明白了圣经的原则，神做事的法则，神做事的各样的真理的腰带，你会发觉这生活得很容易，活得很自在。如果我们知道哦，原来要遇见神，要见主的面，一定要是一个追求圣洁的人，一定要是一个不是不假不装不做不什么。其实老实讲，又假又装又做又虚又伪等等，你会发觉呢，很多很多很多我去过的教会多多少少都有啊。你说呢？所以我真的盼望我们真的可以一天按着真理而活的时候，我们这生真的可以活得又自由又自在，又得恩宠，又得各样的恩典与恩惠。我觉得真的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那接下来呢，五七八四我们望什么呢？我们望的是门打开，被举起，荣耀的王进来。我们负责敬拜，坚持持守与持续，为这些软弱征战，还有为这些软弱征战。他负责开门，举起我们荣耀的进来。他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我们五七八四，我们理当五七八四，我们笑着的感恩，笑着的赞美，笑着的渴望，笑着的呼求，笑着的宣告，我们必然可以，我们 一定可以，我们务必可以，我们定义可以，笑傲五七八四年。所以我想这个表呢，应该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五七八四，我们应该做，我们可以做。我已经用很简洁的方式来到帮助大家理出一个逻辑了哈，理出来了等等。所以关键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我敬拜了10年没有遇见过主？为什么我祷告了20年我没有遇见过主？为什么我每天在那边祷告，我也从来没有被主触摸过？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我们找到答案。我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我有很多自己正在考试的功课，但是最起码这3点是我这生当中的努力，我这生当中的一个的坚持，一个的持守。我没有多好，只是我有一位好神。我也没有多了不起，只不过是刚好我所着重的重点，刚好就是神定义为可以登耶和华山的人，可以站在他圣所的人，可以是寻求耶和华族类的人，可以是寻求。是他寻求雅各面的人，所以鼓励大家。今天的这个它是很浓厚的一个24篇啊，它很浓，所以需要很多时间消化啊，特别是讲到。怎么才能登他耶和华山的呢？包括是，登耶和华那4个点，包括是，讲到耶和华是我们的救主，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包括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果我们这生当中，我们没有经历过耶和华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也没有经历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他就没有办法去到万军之耶和华，因为毕竟你要知道，他真的是你的。救主，你在患难中，你在艰难中，你在难处中，你在各样不容易中，他真的搭救了你。你在死荫的幽谷，你在各样的仇敌的追杀等等，你真的经历可以躺平在他的怀中。你经历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就是耶和华罗以的时候，你才能走进万军之耶和华。你知道当时候，当时候西西家王他们是怎么样弄吗？当时候，亚述的军队已经将整个北国灭绝了，然后将各个的北国的人掳去，将那片地等等能杀的杀，能干的干。那时候，他们开始来围困耶路撒冷城。西西家王那时候在面对这些的亚述军队的整个的考验，整个的围攻围城的时候，我告诉你。他一定要经历到耶和华是我的救主。如果他没有经历到耶和华的救主，就不可能经历到万军之耶和华。那时候他真的只能是趴在地，将他的这个细麻衣把它剥掉，然后躺在，然后呢，然后呢，匍匐在地说：“主啊，主啊，你是我的救主。”过后怎么样呢？过后呢，他就真的躺平在主的面前。他们能做的就是挖了水沟，挖了西西家的这个地道，挖了这个水沟。过后他们就躺平在那边。躺平的时候，就真的经历到耶和华在我的仇敌面前为我摆设宴席，真的经历到那一个的走过死荫幽谷。过后，万军之耶和华亚为撒巴奥才出现，才将亚述的军队全部灭了。我想，5780、81、82、83。我们可能真的没有像5770那个年代走得容易，但是我想这也是神要他的儿女成熟，走到另外一个领域的时候，走到另外一个高度的时候。今天我在面对这个的考验的时候， 我没有埋怨，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我也没有埋怨说这个坏人是臭人，我也没有埋怨，没有那么苦读等等。我在问的是主，你在这里教我什么功课？主在这个这样艰难，这个我要在准备课，有还有聚会要带的这当儿，你让我经历这件事，那神却告诉我了，怎么才能成为登上他山的人，进入他圣所的人，寻求耶和华族类的人，寻求雅各的人。所以我想，神的爱无处不在。神的爱一直都在，神的爱真的真的真的，就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忽然他就出现了。所以我鼓励大家，我真的鼓励大家，就是，我今天新鲜考验的功课，我就跟大家分享哈。遇到艰难怎么才能不埋怨苦读？那么呢，遇到艰难的时候怎么埋怨苦读？很简单，你就按这五七八四笑着的感恩，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让我遇到这个功课，主啊，我感谢你今天遇到这个功课，主啊，谢谢你，主啊，今天这个功课你一定叫我更深的一个功课，所以今天这个功课正好在今天学了，我正好在今天教五七八四诗篇24篇，你觉得这是偶然呢？这神绝对是再来到让我更深入的体会到24篇，所以我觉得这难道不值得感恩吗？虽然看来好像凌乱，虽然看来混乱，虽然看待有大山翻腾，然后呢，波涛汹涌，但是我却在这波涛汹涌跟大山的这个翻腾底下，我学到了更深的功课，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我们看回了这个五七八四性爱与望呢，我们再看回五七八四的一个关键词，就是穷，就是谦卑，就是门，就是举起，就是性，就是敬拜、征战与居所。那么呢，我们看到它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诗篇24篇是紧紧相连的，只不过说现在更加仔细，知道我们的怎么的祷告，我们怎么的胜过，我们怎么走下去啊。那么接下来，如果我们再看到五七，我们再看到这个门的部分哈，就是众先知所讲的门的部分，你会发觉。它也是紧紧的相扣在里面，所以我鼓励大家，今天晚上的课，它是一个很浓缩的一个课，真的，我鼓励你好好去揣摩，好好去挖深，好好去消化，你一定在五七八四会走得越来越容易，走得越来越得胜。我真的恳求主的一件事情是，在我们服侍的生涯、侍奉的生涯。我们不求一生风平浪静，我们只求在每个风浪中，我们都可以遇见我们的主。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应该所盼望主让它发生在我们生命的东西。真的，到最后我们去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是要成为一个真的左手的右手都分不清的一个这样的属灵的一个巨婴，或者我们是要成为一个主。我是熬炼过的，我是被火烧过的，我是被水淹过的，我是被各样的凶器擦过的，我是被兄弟擦过刀的，我是被姐妹拿藤条鞭过的，我是被这个恶者咬过的，我是被这个机器压榨过的。所以我盼望我们到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是能扛得住说主。我是成熟的一个心腹，我是成熟的一个战士、勇士来到你面前的。所以呢，不要求你这生当中风雨无阻、风调雨顺，只求每个风浪中更认识主，只求每个挑战中更了解主，只求每个波涛中都经历主，都遇见主。我觉得这才是五七八四的众之重中。所以我鼓励大家。 真的不容易，但是最起码有我们这批都是软弱人，我们抱团取暖，我们一起往前走，我们一起的来到去经历，一起的去突破，一起的得胜。我想这是五七八四也是很重要的。五七八四，我们信，我们爱，我们望，我们一起笑傲五七八四。那么如果我们在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给大家预备了哈，我们五七八四21天的挑战哦。那我知道我们的这个祝棚节呢，我们是9月29到10月7日。那么呢，一结束10月7日了过后呢，我们马上就进到笑傲五七八四21天挑战啊。所以我们那21天当中呢，我总共选了九首总共选了九首歌，我们有信，我们有爱，有望，所以呢，这九首歌每一这经文加上九首歌，我的数目错了，12345678910对，九首歌哈啊，然后呢，我们就一起的每三首歌就是我们去操练第一到第三我们操练的是。信，四到六我们操练的是爱，七到九我们操练的是望，所以呢，信、爱、望我们都操练。我们每天就有诗篇24篇来到播放啊，播放完了过后呢，我们这三首歌一到三的时候呢，这三首歌都可以帮助我们对神的相信，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得到医治，因为过去的时候我们太过去一年我们太多的伤害，太多的时候过去不是一年过去那可能3年可能4年啊，大概4年我们都有很多的伤痛与伤害，那么呢，我们在这三首歌。我们一起得医治，那过后呢？接下来三首歌就帮助我们爱登耶和华的山，爱到耶和华的圣所，爱每天来到遇见他的面。这三首歌，接下来再三首歌，我们就是我们盼望，我们盼望看见他的荣耀，我们盼望他的门打开，我们盼望万军之耶和华就是一个得胜的主，帮助我们突破。所以呢，这样的话，每天我们三首、三首、三首锻炼，21天，我相信应该会扎根在我们生命里面。好，如果说21天还没扎根，我们继续扎，我们继续扎，我们再用不同的方式，我们继续扎根在里面。我盼望我们真的今年五七八四，我们不要错过啊！我们真的告诉主说，主今年可能就是说当然会有窗口的打开，或会有门的打开，但是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要等到，可能要等到，可能要等到。结束哈，可能要等到最后这个是我们会放在我们的网页过后呢，每天就是大概1个多小时的灵修哈，1个多小时的灵修，所以每天我们有这样的灵修，每天有这样的灵修，我们个别的灵修啦会在网页，所以你跟着它的每个的环节去灵修啊，这样的话呢或者是我们下周三哈，我看时间怎么安排？我们可以来到继续我们的直播课，我们可能更有效的来到去操练这个21天的挑战，因为这是会在祝棚节结束才开始嘛，哈。那我们就把它扎在里面，都扎实扎根，扎实扎根。我们真的，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浪费了。五七八三确实是我们都面对很多的风波哈，我们盼望五七八四，我们不要停止，我们每个周三、每个周六、每个周三、每个周六，我们都持续都持守，我们一起走完我们的五七八四，盼望每个都是可以走在得胜里面，走在突破里面啊，这是真的，真的要好好的扎根在里面，因为我有一堂课，两堂课没有用的，一定是要实际的，让它可以让我们可以完全的消化进入我们生命里面。我选的这些歌，我相信都应该可以很贴切的帮助我们好好的守着这个21天，把这根基打进去。如果21天还打不够，我们就继续。31天、41天，好好的把这个打进去啊！除非我们接下来可能神讲，可以有一个转变，我们再有一个改变哈。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诗篇五七八四诗篇24篇啊，我们请下今天我们的主持人啊，我们请下今天的杰志啊，用最感性的声音帮我们来到宣读给大家听一下。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
Amen, Amen。我真的盼望我们今年，我们真的不要错过每一场聚会，我们都认真的一个脚印一个脚印，把它扎根进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都是软弱之人，没关系，我们有一位好神，我们还有很多都是软弱的伙伴，一起的往前走，记得吗？我说的五七八四年。就是要谦卑的走这条路，所以呢，我们都要假冒的。主，我是新人，主，我刚刚信主的，主，我还很新，因为五七八四是新的一个道路，我愿意学，我愿意和你一起走。接下来我们21天的挑战，这首歌每天的祷告都会陪着我们哈、哦。我们。每首歌我们都精心的挑选啊、哦，好叫可以有效的将这3个点打入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一起努力，我们一起加油，我们一起突破，伙伴们，我们彼此祝福一下啊、哦，我们彼此祝福，我们来到彼此祝福，来到祝福我们身边的都是软弱的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那彼此来祝福我们，祝福说主啊，祝福你伙伴，祝福我们的伙伴，祝福平台的每位弟兄姐妹，你可以祝福说伙伴，祝福你五七八四，我们一起软弱人抱团取暖，五七八四，你的门一定要打开，五七八四，神为你打开宽阔之门。五七八四，我们一起兴旺爱；五七八四，我们一起笑着的感恩，笑着的赞美，笑着的渴望，笑着的呼求，笑着的宣告。记得哈、哦，五七八四，笑着的感恩，笑着的赞美，笑着的渴望，笑着的呼求，笑着的宣告，那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5780，我们要不断的宣告，不断的宣告，不断的宣告。5784，我们要感恩，谢谢主，不要看到你没有的，要看到你有的；不要看到一般人看到的，要看到神看到的。我们一起要笑傲5784，5784，我们一起带着欢喜，带着笑声。带着喜乐，带着开心，来到一起，走完这条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首歌《万军之耶和华》也会陪伴着我们走着。五七八四的诗篇24篇21天挑战，用这首歌带给我们安慰，带给我们医治，带给我们转换。 万军之耶和华。我们一起来唱，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让我们把它唱进我们的生命里面，唱进生命里面。我真的祝福，爱心的祝福每位伙伴朋友们。你的五七八四年，我相信今天是让我经历的，可能不是这样多，为着我自己，可能神真的让我去经历到弟兄姐妹里面的痛。老实讲的，我今天在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那种的痛，很痛之处是明知道是坏人，大家也把他捧到高高向神。更痛的是自己亲兄弟、亲伙伴、亲自的朋友，在你最难的时候他没有伸出援手，他看着你，他摇着头。我想这种的痛可能在很多伙伴在五七八三年的时候走过很多太难的不容易，太多的不容易。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体会到，我经历到，我知道那种的痛，我知道那种的熬炼，即使才到头，即使才完，我受不了了。我知道那种的不容易，我觉得主说，他看到你的痛，他看到你的难，他看到你的不容易，他看到你的眼泪，他看到你的悲伤，他看到你被出卖，他看到亲兄弟插你两刀，他看到如果不是，我想今天他也不会让我去经历。所以我想，有时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为了医治我们的里面。所以我感恩，如果不是发生这些事，我怎么知道我里面还有很多伤痛、受伤、伤害是需要被主医治呢？所以伙伴，感恩，除了感恩还是感恩，除了称谢我们还是称谢。我相信我们必然 必然必然笑傲五七八四，我们必然笑傲五七八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五七八四，我们加油，因为主已经打开了这个城门，众城门啊，打开，众城门啊，抬起头来，用这首歌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
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要被举起。众城门啊，要抬起头来，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那荣耀的王是有力有能耶和华，那荣耀的王是万军之耶和华，那荣耀的王是有力有能耶和华，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众军们啊，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要被举起。
伙伴们，大家晚安，晚安，祝福大家晚安。